天父上帝，我哋仰望你嘅念，我哋咧去敬拜你。我哋好感恩，因为我哋系蒙爱，被你呼召，能够去认识真理嘅一班嘅你爱嘅儿女。主啊，求你嘅灵喺当中教导我哋明白你嘅心意，有你嘅智慧，并且能够去跟随你。从呢一段嘅圣经，我哋明白我哋嘅生命要如何被你去使用。多谢主听我哋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咩系宣教呢？今日咧，我好想同大家咧重新再检视一下，宣教系咪就系向万民传福音呢？或者更准确啲咁讲，系向万民传上帝拯救世人嘅信息呢？既然是萬民，就應該不論遠或近，是不是？我們八月這個宣教月是教會定的一個安排，希望藉此讓大家更清楚什麼是宣教，基督徒為什麼要宣教。我想做一個職場的調查，如果我問你認為宣教是不是一定要去海外的呢？你會怎麼答？是不是一定去海外啊？覺得是的就舉手，不是呢？即是九成以上都覺得不是，是不是？好了，那第二件事我又想問大家，你是不是同意宣教是教會存在的本質呢？是的，舉一舉手。是，不是的呢？也都沒有，是吧？從這個調查呢，就我簡單來說呢，就是呢，你們的觀念都很正確的，其實宣教並不只是說呢差派宣教士去海外做福音工作，宣教呢也都應該是呢教會領受大使命的本質。為什麼教會要存在呢？其中一個本質就是要去宣教。當我們要回應大使命，我們就要努力去尋找未得福音之民，即是我們去找一些未得福音的人。我們都明白，當我們說要將福音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去傳講，其實宣教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一些叫跨文化的工作，甚至聖經翻譯的工作等等。所以當你說宣教的時候，你即時會想到海外或者差傳呢，都不出奇的。但是如果以一个更阔的角度来看，或者更阔的定义来看，宣教其实可以很近，就是向那些未听闻福音、未领受福音的人去传讲基督的救恩。其实这个就已经是宣教。其实今天世界是很混乱，大家都知道，正正是人最需要福音的时候，正正是迫切传福音的时机。我简单一点，我不用图片，图片会吓亲大家的。我总结一下有几样东西。大家都知道，即是 COVID 的三年以来，其实超过1000万人是染疫死亡，是不是？其实呢，是疫情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隔绝，因为我们怕传染嘛。无数的平民因为俄乌的战争而死去，有几千万人流离失所。其实目前世界上很多个地区仍然有战事，大家都知道早几日其实中东的地区，其实以色列和当地，其实那个局势越来越升级。另外大家都很体会到的就是什么呢？全球的气候很反常。我特別用印度做一個例子，因為印度最多熱死人的個案，由1992至2015年有20000多人是熱死了。如果大家有留意今年的6月尾，三四日之間是熱死了200人，大家知道嗎？在印度熱死了192人，在三四日之間。其實師母最近回香港，看到仍然很多人打算是離開，或者已經陸續離開。另外有一個數據，我想大家和香港的聯繫比較多，大家知道香港的人精神健康的問題越來越惡化。其實這個都不是香港人，其實是一個全球問題來的。發達的地區特別嚴重一點， 香港有 23% 的人呢是呢情緒困擾去到一個呢受關注的級別，是吧？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人心惶惶的年代，是一个不安的年代。其实刚才我讲的五样东西其实是随口说的，其实大家都不用我讲，你们都很意会到，我相信。我想带出就是目前正正是人心最脆弱的年代，也是人心灵最需要福音的年代。我们已经进入了末世的末期，我们对宣教的事其实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够热切。我们不妨去代入，去想想耶稣，主耶稣目睹今天的境况会有什么感受。当主耶稣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一个困苦的心灵。刚才主席帮我们读出马太福音，经文怎样描述？经文说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当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上帝看到这一切，上帝有什么反应呢？其实上帝很早已经有了反应。我想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呢，是约翰福音3:16，是不是？讲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宣教呢，我们讲差派宣教士，当上帝见到人的困苦，其实他就差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就救恩。所以其实第一个被差派的宣教士，其实正正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上帝差派的第一个宣教士就是主耶稣。今天宣教这段经文正正是讲述耶稣基督怎样做一个宣教士。第一就是在马太福音9:35-38里面，你看到主耶稣的宣教是有优先次序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大使命其实呢，我问一下大家，你觉得有没有优先次序的？大使命有没有优先次序的？有些人点头，我看到。可能你会想起使徒行传1:8，是不是？由耶路撒冷开始，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跟着直到地极嘛。有人透过这段经文就说是有的，由近去到远，是不是？但大家要想想，这个2000年前的讲法来的，一定是对的。因为呢福音由耶路撒冷开始，但你想想，其实现今又未必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交通发达，互联网的便捷，地球任何一个角落你的信息随时可以传到，是不是？其实呢没有所谓远或者近，那个限制，某程度上。不过呢，我想说呢，从教会来看呢，在我们的条件限制之下是有优先次序的，一定有。即是说呢，以重要性来说，其实是没有优先次序的。神爱任何一个民族，在地域的限制上面，相比起2000年前，也都没有了优先次序。不过在策略上来说呢，就一定有的。教会在条件限制之下，在策略上一定要有优先次序。我们又看看这段经文其实里面表达一些什么的信息。你看到第35节，他说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大家知不知道，其实耶稣基督终其一生呢，其实他都在巴勒斯坦一带的地方，他没有离开过的。其实我们今天周围飞，是不是？其实耶稣是没有离开过那个小小的地方。主耶稣侍奉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你如果再看经文的前文后理，你紧接去第10章，刚才读完的经文之后第10章第5节，其实你立刻会见到，就是主耶稣差派门徒，他怎么说？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会有些困惑，为什么他叫门徒外邦人的路不要走呢？耶稣这样说，你不明白的话，你可能会质疑耶稣，喂，难道他不重视那些地方，他不爱那些人吗？ 又或者即係聖經講嘢係咪前後矛盾咧？福音咧冇普世性呢回事咧？嗱，事實上咧並唔係嗰啲地方唔重要，而係咧我哋要敏鋭神嘅心意，我要了解咧喺一個信仰群體有限嘅情況之下，係要選擇優先次序。主耶穌好明白佢在世傳道嘅日子咧只有三年。亦都只有三年時間去訓練他的門徒，所以呢他要做得有策略，做得有智慧，他要呢建立好發展的根基。主耶穌很明白三年之後呢就是時候到了，就是什麼？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要離開那班門徒了嘛。所以呢他吩咐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其實是一個優先次序的選取的結果來的。这个是呢跟住你睇到十章第六节，门徒做嘅过程唔单单系咧宣讲救恩，佢同时咧亦都系咧耶稣基督三年嘅门徒训练嘅一班嘅学员啊。喺耶稣有限嘅时间里面咧，佢希望嗰班门徒咧系咧学到点样去将完整的福音去传递，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的门徒在耶稣升天之后就能够独当一面，是不是将福音去带离开耶路撒冷。这里九章三十五节这里讲什么？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如果你就这样看这三句，在会堂教训人，宣讲天国福音，医治各样病症，其实这三句上的次序也很有意思的。其实表达了传讲信息在策略上有一个严谨的步骤，要一步一步，即是说是有优先次序，其实是很重要。首先什么呢？在会堂里教训人其实是一个切入点。在会堂是一个切入点。如果大家留意，你如果搭火車你去到 Milsons Point 車站，我們看到常常有人動著個牌在個車站外，那個叫耶和華見證人會嘛，是吧？其實那個雖然他們的信仰我們說偏離了我們一個主流的基督教，他們在這裡擺街站，其實我們未必認同他們所信的信仰內容，但我們不能夠否認這個做法也有它一定的意義的，因為對他來說那個是一個切入點。有時候我們都會做街頭報道的，在福音工作其實是要跟其他事工互相配合，街頭報道都有它的意義的，因為可以接觸到街坊，慢慢建立一些聯繫。又或者我們如果透過關係去傳福音，或者邀請我們的親友來到教會，我們相信是會更有效的。因為什麼？因為你透過那個關係可以繼續去關心它。咁咧，嗱，我哋睇到咧，其實保羅都係喎。保羅其實係專揀一個會堂做一個切入點喎，係咪啊？佢嘅傳福音咧，去到唔同嘅會堂咧，佢成為一個切入點，佢就去接觸會堂裡面嘅人。所以咧，我哋教會，如果你問我，我哋而家最常嘅切入點其實就係呢個會堂。我哋有新朋友嚟到，就係讓佢有機會透過崇拜去認識福音，認識上帝嘅愛。这个是一个切入点。所以我们崇拜里面去跟进新朋友是很重要，因为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是其中一个的切入点。留意这段经文是主要的信息是宣讲天国的福音。好了，我们找一个切入点，然后就再宣讲天国的福音。宣讲天国的福音呢，有時候是需要他們有一些信仰的經歷的，所以這裡說什麼呢？然後耶穌又醫治各樣的病症，是不是？醫治是神蹟，是一個記號，是一種的配合，但是大家留意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那些人就算得到醫治，他最後都會死的，是不是？不過這個記號是一個的配合，讓人可以透過這個記號證明耶穌基督的身份和能力。其實在侍奉的過程裡面，你會知道透過一個切入點，然後我們宣講天國的福音， 我们相信他可以经历上帝，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就正如这里所讲第35节带出的信息。而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呢，是呢 你会看到36节耶稣见到什么，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其实如果弟兄姊妹你回顾过去十年，当然啦，即我想澳洲好多多了好多即不同的人来到在世界各地，但是澳洲翻教会的信徒比例却是什么 下降的，是不是？可能人们对教会有千般的感受，但是更多的情况就是很多人未认识真理，对生命感到迷惑，特别很多年轻人对自身的前途亦都是充满迷茫。这里岂不是正正就耶稣讲出了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个状况吗？人心的需要其实是近在咫尺，耶稣看到，弟兄姊妹我们看不看到呢？今天我们对福音，我们对回应宣教，我们的优先次序又是怎样呢？我们有没有做好我们的切入点，以致到我们可以将福音让一些人透过切入点去认识多一点？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福音拯救以致生命的改变，作为一个记号去让福音能够更见证到主？我们又是不是领受了圣灵的能力同在，我们有胆量去同人见证基督呢？我这样说其实并不是意味教会要减少海外的宣教工作，我说近在咫尺都有得做，是不是？但是我们要燃起更多不同的关注，不单止远处海外，亦都在我们的近处，我们要关心那些心灵有需要的人。当门徒的生命都被燃起的时候，主耶稣就可以更灵活，更容易随时调配他们的角色去展现普世宣教这个的大使命。第二呢，我们要去反思的就是宣教和福音。其实我们是需要突破一些认知的框框。我们回转头，刚才我问什么是宣教呢？其实不一定要去外地，不一定是海外的事工，其实可以很近。我们对宣教有没有一些框框？当我们说宣教必然是讲紧海外差传，甚或者是支持宣教士的话，我们就要突破这个框框。其实宣教最就手，即是我用就手的行动，可能正正是我们的邻居，是不是？正正是教会坐落这个社区，即是 Milsons Pond 这里附近。又或者呢，这里又涉及另一个问题了，就是什么呢？什么是福音？福音呢，不单单是一套的理论，如果用我们坐落的教会来讲，它是涉及到什么呢？福音是涉及到我们跟街坊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教会不是只是传福音的内容，而是我们要为社区的好处而去努力。我们会不会有个想法，就是譬如接下来我们会透过 Softree 我们去服务这里的方众呢？所以福音其实不是一个理论，而是涉及到我们让社区人士觉得教会是要跟他有关系。如果我们没有成为明亮的灯台，我们又想影响社区人士希望跟我们一样去信耶稣，你猜我们能够带人信主的机会有多少？其实福音不是只是头脑上，不是在头脑上相信四律、三福，或者认同一些与神和好的步骤，不单止是这样，而是包括生命的见证，这个才是福音。所以为什么有时教会上有些知名的人士说自己信耶稣，反而会成为别人的障碍？这个就是主耶稣说绊倒人的诱惑，是不是？上个礼拜那篇道都是说你不要令小子跌倒。 所以福音是包括整个信徒生命不断成长，最终成为门徒，这个才是福音。所以大使命里面所讲的福音一定包括遵守耶稣一切所吩咐，这个是一个整全的信仰，整全的福音。所以福音正如经文里面提到，是明白和遵从上帝的教训。所以福音是什么？耶稣说在会堂里教训人，第35节，他的教训就是一个带来生命的改变，领受教训的人生命会改变。宣讲天国的福音就是和上帝和好，我们得到一个属神儿女的身份，和上帝和好就是和其他的信仰断绝关系。你不可以又信耶稣又说自己相信某个算命师批中了你。福音也包括人的身体心灵复原，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很多人信了主，心灵得到满足喜乐，其实今天主耶稣仍然可以医治人的身体和心灵，人亦都需要因着信心灵得到医治，甚至病可以得到医治。但是医治身体的主权在上帝那里，在主耶稣那里，这个并不是最重要。正如我说，肉体有一天我们就算上帝今天医好了，有一天我们都会是死亡，我们都会扭坏。即使一个人那一刻耶稣医好了，那个人的肉体最终都会死亡，但人的心灵释放，罪得赦免，和上帝的关系复原，却是一个恒久的事。所以福音肯定不只是说信耶稣上天堂那么简单。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说以天国的福音为主，福音包括生命的成长和改变，而医病是其次。刚才解释过，医病神迹是一个记号，是要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很多人当时的确是经历了耶稣的医治，心灵的复原，其实也是病得医治的一种，是吗？如果你的心灵你能够复原，你能够健康地去看自己。另外福音也包括什么？人得到牧养。既然信的人需要学习生命成长，这里讲什么？耶稣说羊是需要牧人嘛，所以主耶稣见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很扎心，他很心急，很焦急。所以福音并不是只是叫人信耶稣就够，信耶稣只是一个的起点，生命如果没有成长，不能够成为门徒，那些道播在浅土里面，很容易就被雀仔担走了。所以这段经文讲了一样东西，我在这里列了出来，有四样福音很重要的元素。第一就是我们领受教训，我们的生命改变。第二，我们的身心灵会复原。第三，我们得到天国属神儿女的身份，还有信的人要得到喂养，这个都是福音。所以整个福音是说信徒成为门徒，他们的生命不断成长。所以耶稣说宣讲天国的福音，其实说整全的福音的内容。最后我们去反思一件事，就是我们受差遣的意义是什么呢？你如果看第37、38节，于是门徒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的呢？可能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你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庄稼多是主耶稣的睇见呢，还是门徒的睇见呢？其实是主耶稣的睇见，是不是？其实门徒有没有睇见呢？可能没有的。问题是耶稣觉得很迫切，但是门徒没有这个感觉。不过耶稣还很想门徒去求，其实很有趣的这段经文，你细意去咀嚼一下。 他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其实门徒可能看不到的，那求什么？其实呢，这里跳了很多步，对不对？耶稣看到，其实门徒不一定看到，但他叫门徒去求，门徒没有这个迫切，因为可能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又怎么去求呢？但是主耶稣很想门徒去看到，耶稣将这些需要摆在门徒的面前，所以你看到耶稣他怎样做福音的工作呢？他是带着门徒一起做，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门徒训练，一起做，希望在做的里面他们都看到，亲身去接触这些人，去产生一种迫切的感觉，他们慢慢就会明白到主的心肠，有一天他们都会好像主一样懂得去求。所以门徒受差遣首先是什么呢？要看到主耶稣所看到的。我们知道其实教会很多宣教士，其实我很诧异，哇，我们教会原来这么多宣教士，其实我们是很蒙福的，我觉得有能力去支持这么多宣教士，我们都推动大家去为宣教士祈祷。我借个机会这样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关心主耶稣。刚才我说他是第一个宣教士，他看到什么呢？他关心什么呢？要看到耶稣所看到的，否则的话我们是不懂得去求。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刚才我记得呢，好像领事都有提到，举目望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嘛，可以收割，是不是？其实 很有趣，就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地方。我曾经在香港，我跟 Sydney 一样，我在街边接触一个年轻人，十几岁，竟然他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你是真的没有想过，就是一个信仰这么自由的地方，你在街边接触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应该是十七八岁，从未听过福音。我有个姊妹，她在街边亦都带着一个年轻人信主，她慨叹什么呢？原来她等了很久，她最后经历到福音，信了耶稣。我们要看到主所看到。第二就是我们受差遣是什么？是源于爱和怜悯。首先就是主耶稣对人的爱，见到人的困苦流离，怜悯就是对人的痛苦产生一个同情心，主的心肠被搅动。困苦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骚扰。流离的意思就是被抛弃。以色列人亡国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被抛弃，他们的生活受了骚扰，他们很困苦，他们就是有一个很强烈被抛弃的经历和感受。主耶稣被这些情景深受感动，所以叫门徒求庄稼的主。求庄稼的主这句说话很吊诡，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容易会读了什么呢？求主差遣工人，是吧？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嘛，我们就求主差遣工人，讲紧工人嘛。那我当然不是工人，求主去差遣工人而已，是吧？我是做求那个嘛，即等于很多人读以赛亚书，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嘛，是吧？即你是求那个。但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去理解，求就是上帝想我们看到，以致到我们都去行动。弟兄姊妹，主耶稣很想我们的内心亦都能够深深被触碰，产生爱的回应，爱的行动。这个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回应，我们愿意为主去摆上。就是说你或许不乐意，但是主有他的方法。有什么方法呢？有一句是最精彩的，就是第三十八节。所以你们呢，求庄稼的主跟着什么呢？打发工人出去。打发，打发呢其实是主人的命令来的。打发这个字是一个命令来的。另一个吊诡的地方呢，这里记载呢，就是呢，于是对门徒说嘛，请问是哪个对门徒说？ 耶稣咯，系咪啊？咁门徒点样称呼耶稣噶？主咯，系咪啊？嗱，你有冇听过主人叫仆人去求自己俾嘢仆人做噶？你有冇听过噶？即系主人叫仆人求自己俾嘢你做啦，咁样噶喎。吓，仆人应该系好惊主人唔俾嘢佢做啊嘛，系咪啊？咁点解耶稣要咁客气呢？其实因为耶稣睇重佢嘅仆人咯，即系佢睇重嗰啲门徒，佢好想佢哋咧唔系净系做啊，系要明白佢嘅心肠，甘心乐意咁做。你知道打发嘅原文系咩意思啊？大家知唔知啊？你有冇听过啊？打发呢个字咧，希列文嘅原文咧，其实咧可以译成咧差派啦。或者咧係差派咧，但係呢度用嘅字唔係咧平常佢哋用嘅字差派嚇 ，pampo 嚇，而係另一個字啊，係嗰個字我都唔識讀啦，希臘文嚟嘅，因為呢個字係咩意思啊？佢唔係用前面嗰個字，佢係用咧嗰個咧，即係另一個字啊，就係好少用嘅。呢個字係更加生動嘅。其實係乜嘢意思啊？呢個差派掟出去啊，即係趕出去嘅意思啊。其实不是基于你有没有感动啊，弟兄姊妹，等我有感动我先做啦，等你有感动啊，真系蚊都瞓啦，系咪啊？其实主人是可以掟你出去嘅，唔使你感动嘅。其实主人直接出手啊。有时候我哋话咧，我哋咧唔做呢样嘢，因为我哋咧冇感动啊，咁样系咪啊？弟兄姊妹，其实我哋咧即系咁讲咧，系因为我哋冇将自己放喺仆人嘅位置咯。我哋同主耶稣咧太过老友啊，系咪啊？老友到一個地步咧，即係佢好尊重我噶嘛，點會勉強我呢？但係咧，當你明白主耶穌作為主人嘅時候，打發，佢可以打發我哋出去，你冇得揀。莊稼已經熟，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呢？最後咧，我想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其實呢幾年咧。在每年的七月有一个叫做全球华人宣教会议的，如果你上网click去 YouTube 你都听到的，这个在讲华人，当然里面当然有一些鼓励人要成长，要学习舍己，我们要单纯爱主等等的信息，即这些叫鼓励的信息，是不是？咁咧，亦都有咧，即係講一啲全球嘅一個嘅福音嘅形勢啊。例如咧，大家都知啦，過去呢幾個世紀咧，即係非洲、亞洲嘅信徒比例上升，但係調翻轉歐美國家嘅信徒比例下跌啊，等等。第三個信息咧，亦都有一啲嘅展望啊。咁我喺度咧，特別想分享一下咧，呢幾年我聽翻嚟咧，特別咧係咧，我總結幾樣我自己嘅體會，或者我對於宣教嘅體會有幾個展望。其實嚟緊咧，未來咧嘅宣教趨勢咧，其實大家喺華人嘅宣教圈子有個共識嘅。第一就係咩咧？未來嘅跨文化宣教咧，係會以大學生為主。我哋需要努力去拓展校園事工。大家在座，如果你經歷過你係大學時代信主，你就知係咪啊？其實係一個咧好重要嘅一環。第二咧就係由於咧好多地區咧對宣教士而家唔受歡迎啊，大家而家全世界每個國家都好多保護主義啊，亦都好多咧即係對宣教士嘅限制，所以大職宣教或者叫營商宣教咧將會成為一個出路。最後咧就係全民宣教咧係一個趨勢，咩意思呢？就係咧我哋話咧其實每個信徒都係宣教士。正如剛才我講，耶穌基督是第一個，其實我們在座每一個都是宣教士，我們要成為一個呢生命的宣教士。求主幫助我們，我們看到呢人心的需要，人在困苦流離裡面的境況，教會呢經歷著呢一個劃時代的轉變。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同，其實世界局勢呢在過去五十年以來呢從未試過好像今天這麼動盪。我哋已经平静咗五十年，今日嘅世界系五十年嚟最动荡嘅时候。但系从另一个角度睇，教会如果能够把握时机，我哋为人心嘅需要喺呢个时候系能够给予关怀同埋牧养，我哋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系现成嘅大职宣教士， 甚至在你的職場上，你可以聯同其他的信徒成為一個宣教的隊工。求主幫助我們教會在思索前路的時候，我們得著智慧，在福音和宣教的策略上，我們懂得定下優先次序。我們既看到普世的需要，但亦都配合到主的心意，我們按領受做最好的委身。讓我們一起祈禱。主耶穌，我們懇求你幫助我們，當我們說去求主，要讓我們看到你的视野，你所看到的一切，因为很多人仍然未得着这一份最大的盼望，永恒的救恩。有很多初信又或者信仰根基不够的，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没有回到来教会。主要帮助我们看得见这些需要，让我们能够在有限的力量，我们能够被你使用去回应你的心意。主亦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常常与你连结，我们愿意任凭你的差遣。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